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一录音中，我要继续陪伴你来研读正文的30章第7节“新的诠释”。哦，那我们讲这个新的诠释呢，其实指的就是圣灵的诠释或者圣灵的判断。第五段呢，他说：“万物只有一个目的，也是你与整个世界共有的目的，这正是帮你放下判断的秘诀。”啊，那这个目的呢，其实很单纯，在奇异课程里面，你知道，就是回归一体，啊，这是万物共有的目的。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，好像每个人他的一个人生目的都不太一样，但那当然是因为从分裂的眼光来看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么他中间有一句，他说：“这个单一目的会为你终结一切牺牲之念，因为牺牲之念呢，必然假定了输方跟赢方各怀不同的目的，而且牺牲之念离不开输赢的观念。哦，就是输的那一方就牺牲了嘛，哦，那赢的那一方就占了便宜嘛，就获得了。哦，那他这个牺牲呢，这是一个在奇异课里面极为重要的主题啊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把它弄通的话，表示你这个奇迹课程也还没有学通啊。好，那他在前面的十四章、十五章那边谈到牺牲，谈的很多，就是在谈这个特殊关系，特别是特殊之爱的这个部分。那么，如果你想要了解比较有一个比较全盘的了解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去读在教师指南里面啊，它有一篇就是讲何谓牺牲。那这篇呢，我们也有详细的课文解读，好，欢迎你去听一听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：“如果人们使用的象征符号各具不同意义，他们有可能彼此交流吗？那圣灵的目标只有一种诠释法，它对你与弟兄也具有同样的意义。那这种诠释法呢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正文的12章第1节。好，一样的这节，如果你不曾读过或者读过呢，但是有些模糊了，可以再回去复习一下，这节也是超级超级重要的。那基本上我们所见到弟兄的反应，不是在表达爱，就是在呼求爱，就只有这两种。哦，那他们相对应的做法，哦，也非常清楚。哦，那么他说，这样你才能与弟兄交流，他也才能与你沟通。这翻译其实不是很好啦，因为他这个交流跟沟通其实他原文是同一个字，就是英文的 communicate。那我们基本上都是翻成统一，都是翻成交流，同一个字，你知道它指的是同一个意思，就不要翻成不同的中文，哦，你们才能够彼此交流啊。那其实他所讲的这个交流呢，其实更多的是在内涵层次了，而不是在形式层次，因为你知道奇异课程他都在谈内涵，不是在谈形式。所以这个交流呢，其实就是认出你与弟兄的那个一体性，你会发现那个爱就会开始流动了，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去跟他说什么或做什么，或者去跟他和解，啊，然后去跟他讲一讲话，啊，并不必然是这样。那么他说呢，在双方都能了解的象征符号之下，意义就不会再被牺牲掉了。啊，就是说这个圣灵的象征，啊，在后面也有讲到，啊，圣灵的象征就是双方都能了解。那这个所谓了解呢，我感觉他这边讲的应该是说都能够感受到爱，啊，就是说从这样的象征里面都可以感受到爱，啊，那这样的话双方使用的象征符号就会是一样的。那你说这个象征符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他这边也没有特别的去说明了，但是我想你如果对于真宽恕真的有一些体验的话，啊，我想你可能不会非常陌生，它可能是一句话，可能是一个眼神，可能是一个动作，但是它会表现出你已经宽恕了这件事，哦，你已经宽恕了这位弟兄。当然这个眼神或者这个动作或者这句话，哦，到底对方有没有 catch 到你的含义，哦，他有没有接收到你发出的那个爱的电波，哎，那倒是不一定，很多时候可能也没有，但是那没有关系，并不是很重要，因为奇异课程并不是叫你在现实生活中去跟这个人合一，这是不，这现实生活中也没有所谓真正的合一，因为小我的世界就是 你眼睛看到的就是一个分裂的世界，但是你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与弟兄合一，就是那个心灵的层次了。所以不需要太过去执着在他所讲的这个象征符号。那怎么样从外在去表达，然后去让这个人知道你宽恕他？你如果在这方面执着的话，那就掉入分裂，因为在你的想法里面还有一个你，还有一个他嘛，所以你才要刻意的去让他知道你宽恕了他，这是不需要的。那么他说，任何牺牲都会让你从此无法看出万物休戚与共的关系。这休戚与共呢，其实这成语用的也不是很好了，因为这个其实是指的是说好像唇齿相依嘛，唇亡齿寒的这个意思啦，就是比较是指现实生活中的。但是其实他这边讲的其实就是你跟万物跟弟兄的那个一体性嘛，就是你们要不是一起上天堂，要不然就是一起下地狱嘛，他是这个是表达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他说，你如果个别去看一事一物呢，他们显现不出任何意义。那不过我们世间对事物的理解，包括世间一切的所谓学问，不管文科理科呢，其实都是个别去看不同的事物嘛，把事物切割出来，然后去研究宇宙中的一小部分。那这个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意义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意义。包括下面讲说，所有与失落相关的念头都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你要注意，就是其实所有跟小我有关的信念，小我出来的念头跟情绪，都是跟失落有关的。因为我们多次讲到这个失落其实就是分裂的意思，或者说它就是分裂的直接结果。好，那么这段最后面呢，他有一句话说，只有宽恕之梦才有共享的性质。就说在这个宽恕里面呢，你才能够感受到你跟弟兄的那个一体性啊。然后你会感受到你跟他共享上主的爱，这是他所谓的共享。那一样，这个并不见得是在现实生活中，你要去跟这位弟兄的身体要接近，然后呢要去用语言去跟他交流，然后说明你对他的爱，这并不需要，有也很好，那没有也不会有任何损失。好，那下面第七段呢，他说，不要在孤立的心境之下做出任何诠释，因为你所见到的一切不可能具有意义。那这个所谓孤立的心境啊，它其实指的是广义的，就是分裂的心境底下，一切小我的心境都是它所谓孤立的心境。那么他说，它象征的意义必然是变幻莫测的，因为分裂的心境就是小我的心境嘛。那小我呢，它的一个最主要特质就是无常嘛，变幻莫测。然后而且你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得处处充满恐惧啊，就是落入小我了嘛。那么中间他说，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处境之下，你不可能不充满恐惧啊。即使你现在过得看起来挺不错的，但是呢内心依旧是充满着焦虑啊，因为随时不知道明年下一个月明天甚至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但他说怎么呢，他说，我的弟兄，你不必继续这种生活，你可以不必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在体验这个世界。好，那么他说，我们有一位神圣的诠释者，就是圣灵。那么只要愿意结合于他所用的象征之中，他的象征便会带给我们同一意义。那我想他这个所谓结合更重要的是指那个内涵层次啦，而不是指这个形式层次，因为他这个象征指的是形式层次。那这个象征我们刚才所讲的，它没有一定是什么，但是它是随着宽恕自然而然的出现，不管是一个眼神、一句话、一个动作、一个什么，它是随着你宽恕的心境自然而然的出现，它不必然一定要有，但是如果它有的话，然后呢，弟兄也看到了，那么他很有可能也能够跟你一样的去体认到，你的这个眼神、你的这句话，他传达的是一种宽恕的心境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正文三十之七。然后更多的学习资源在我们的公号还有教学网站都可以找得到。